叶耀元教授，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引起相当的关注，甚至还有说法说是中国试图把美国排挤出拉美地区。这个拉美地区呢，被人昵称说是美国的后院。那么刚好在星期二，也就是3月16号这天，美国负责中美跟南美的美军事务的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法勒上将，他就对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跟中国竞争的前线就是在美国边界以南，他说，其实这个中国的压力哈，对美国来讲其实是更近呐。他还说，他有一种急迫感，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拉美地区减弱。所以呢，我想就有关的话题，请您来做一些分析。首先呢，叶教授，您来谈一谈啊，为什么美国近年来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减弱呢？
是，其实当然从在冷战的时候，拉美地区一直是美国外交经营的重镇。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及随着在2001年，因为9.11的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成为一个反恐战略，然后把它的重心着重在中东地区。那它对拉丁美洲的一个经营，或者跟拉丁美洲的关系的一个联系，相对来说就会跟冷战的时候比较起来比较的弱势。那当然，那个弱势并不是只说他们并没有维系他们一定程度的关系，但只是在于一些经济援助或一些经济合作的计划。某种程度，美国跟墨西哥当然还是有很紧密的接触，因为 NAFTA 的关系。可是跟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的结合，它经济上的结合以及一些经济上的援助，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一点。
对，另外就是好像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对美国存在一些反感，是吗？认为就是美国过去介入他们的政治事务、国内事务。
是，拉美地区国家其实长时间以来都对美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很深根蒂固的反感，因为拉美地区的领导者大概也知道，他们跟美国之间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互赖性的一个存在。可是，即便在这个互赖性的存在之下，大部分的政府或者是民众仍然对于说美国在冷战时间，介入拉美之间的政治，对于这些所谓共产党游击队的打压，或者是甚至某种程度指导的或者是扶持的一些军政府，有很大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来谈谈看，北京是怎么样在拉美地区扩张它的影响力呢？从中国，然后呢，把这个视野放到了拉美地区。当然，非洲地区中国也实力很大，但是在怎么样，北京在拉美地区能够把它的影响力扩张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呢？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
其实，中国开始在拉美地区经营，也大概就是在美国进行一个中东转向之后，那中国发现拉美地区基本上，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然后当地其实蛮缺乏一些经济或者是贸易的机会。那中国对拉美做的战略，或者是合作的方式，其实还是有点像大傻逼，但是它又不是像对非洲国家那些相对来说还有比较未开发或者是在比较早期开发中国家的态势的那种大傻逼。它跟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主要是在一些工厂上的转移，或者是在人力资源上的运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陆资现阶段来讲，在拉美国家都有设厂。那这些厂区某种程度也是运用拉丁美洲国家相对来说比较低廉的劳工，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更紧密的经济结合。所以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当然，我们如果看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策略，基本上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包含在里面。但是其实，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做的一些策略或者是一些合作的方案，其实跟一带一路非常的像。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了中国使用所谓的疫苗外交，也在拉美地区大大扩张它的影响力，是吗？
是，当然，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在经济上面，相对来说比较弱势，所以中国提供这个疫苗反而成为一个机会，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拿到现阶段来讲，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在使用的这些疫苗，价格也可能相对的昂贵。那从中国某种程度，它当然它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或者是它是以一个扩张它境外影响力的一个做法，想办法去增添它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声望。
叶教授，您刚刚分析到了经济的因素、合作的方法等等。那么北京呢，可以用这种方法，虽然不像是大傻逼一样的，但是呢，也接近了"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那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拉美国家，那么多的国家，他们也知道中国也不是说纯粹的合作帮助，没有他的目的，为什么他们还愿意跟北京走近呢？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着重的需求不一样。目前拉丁美洲国家除了委内瑞拉以外，基本上全部当然我们把那个加勒比海的海地啊，或者是一些少数的岛屿国家移除掉的话， 拉美国家基本上都已经民主化了，除了委内瑞拉以外。那在民主化的条件之后，他们还是发现了他们面对一个相对来说在经济上需要找到出口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墨西哥是因为有NAFTA 的关系，所以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完全紧密的联合，但是对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互赖性却没有那么的高。那他们必须要找到吸引外资投资的一个机会，以及创造他参与这个全球产业链或者是全球这个 supply chain 的一个可能性。那中国基本上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代替美国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有点像，当然我不会说用趁虚而入之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美国缺乏对于拉丁美洲的经营，导致中国看到一个机会，可以想办法借由，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或者是拉丁美洲国家必须要去考量发展经济的一个条件，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跟他们做一个更紧密的合作。
那讲到这里哈，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的有资深官员就在星期二，也就是昨天3月16号，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策略是全球性的，除了说要跟亚洲跟欧洲的盟友合作以外呢，也关注中国在非洲还有拉丁美洲的影响。资深官员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比俄罗斯还要大的挑战，可以见得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已经关注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那么明显的就是说，这些年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并没有把全部的重心哈放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可是现在美国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挽回对自家后院的影响力呢？避免中国的影响力压过美国呢？
其实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相对来说非常的复杂，也就是如果你要跟中国进行一个不是说完全脱钩，但至少在经济上面或者是一个全球对立的状况之下跟中国进行脱钩的话，你必须要重新整理现阶段已经创造的一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局势。因为按照现在全球生产链的状况来讲，中国还是一个世界工厂，大部分的公司在中国是有设那个制造业工厂，然后从中国外输到全世界。那你今天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会说，因为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以他们理论上对中国应该有所疑虑，或者是有所保留。可是你也不能否认，就是对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来讲，他们赚钱还是第一个要务，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美国今天要做的事情，就像我说，相对复杂，因为它必须要重整一个没有中国的一个全球世界供应链，然后用这个方式把所谓的一带一路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欧洲国家以及它在东亚还有南太平洋的盟友全部整合在一起。那它必须要提供更大的经济诱因去吸引拉丁美洲国家来跟美国进行一个经济上的结合。所以战略上来说，美国现在来讲必须要提出一个像比较很宏观又复杂的一个全世界全球经济重组的一个计划。那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拜登他自己也说了，就是今天他在内部的一个经济政策里面也说，他希望美国的企业或者是美国的贸易局尽量的去推广美国的商人跟美国价值相近的国家去做生意，去进行一个更强烈的结合。那当然意有所指，其实他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这些美资的企业能够尽量跟中国进行脱钩。所以用这种方式也有点像是我们如果观察台湾的政策的话，台湾不是有一个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某种程度也是希望跟中国进行一个脱钩，想办法把我们的经济产业或者是经济链跟东南亚国家或南亚国家进行一个结合。那拜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可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当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所以大概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新的产业链结构才会产生，而且这个产业链结构还会碰到了所谓自动化工厂的挑战。当自动化工厂，当商人发现制造业可以直接移居美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移居到拉丁美洲国家？而且相对来说，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像美国一样那么稳定。政府是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诱因，或者用什么样的引导方式，让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之间在至少经贸往来上面有更密切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看起来中国的威胁哈，在美国自家的后院，美国政府要能够把它这个扭转过来的话，还需要相当的智慧跟力气的。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